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琪，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14章。昨天我们读到了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出做门徒的条件，在讲到第二个条件，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他就讲了两个比喻。今天我们就细细的来看这两个比喻。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28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第一个比喻是盖楼的比喻，讲到一个人盖楼之前呢，先要坐下来计算要有多少的花费，自己所有的到底能不能盖得成，否则安了地基盖到一半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就会成为别人的笑话。第一个比喻是讲到建造，然后第二个比喻从31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这里说出在这个战争中，敌人的兵力是自己的两倍，那就需要先坐下来算计一下，到底我能不能打胜。三十二节，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要开战。在我们大多数人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理会成耶稣在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来学习做主的门徒的时候，要先坐下来计算一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本钱来盖这栋楼，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实力能够打胜仗。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再根据耶稣关于门徒的条件，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来跟随主，因为我们出不起这个代价，我们也打不赢这个仗。其实不是，这里面盖楼的人，这里面要打仗的人不是我们，而是主他自己。建造的主人是主，征战的主人也是主，主已经计算过要怎么样能够建造，要怎么样才能够征战。也因为他计算过，所以他就要求来要跟随他的人要能够背自己的十字架才能够来跟随他。其实建造与征战一直是主耶稣在地上执事的中心。在马太福音16章从13节开始，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在那个地方他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当彼得有从父来的指示，直接成名了，他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听了非常高兴，在16章18节耶稣就这么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很清楚他的教会是一个建造的工作，他是建造的主人，每一个门徒都是那建造的石头，他要把他的门徒像活石一样建造成一个灵宫。之后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上就带出征战。征战是讲到权柄，当主耶稣在地上开始他建造的时候，阴间的权势一定会兴起来阻挡他建造的工作，因此就是一个征战。而主这边的应许，当一个建成的教会，他是征战的主，因为他是有主权，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已建成的教会。所以在讲到当门徒的条件的时候，耶稣又回到这两个主题，一个是建造，一个是征战。主耶稣自己已经计算过花费，因此他舍弃了他的自己，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因为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而重生，成为那活石。而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跟彼得一样，一开始是那个自由自在随自己的意识往来的石头，但是在神手中的制作琢磨，只要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至终神要把我们每一个石头，把一些不符合他心意的、出于我们天然的，借着十字架的工作从我们身上去除，至终呢，我们成为那个合适建造的活石。主已经计算过代价，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让神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把我们雕琢成一个合乎他心意的活石。哪里有神的建造，哪里就有征战。因为神的仇敌撒旦最不甘心就是神的教会被建造完成，因此他会挑起各样阴间的权势来攻击教会。因此一方面我们是被建造的石头，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参加主耶稣基督的军队。在属灵的征战中，主耶稣是我们征战的元帅，他自己已经经过阴间，他自己已经胜过死的权势，他已经得胜，但也需要在他军队中每一个属于他的精兵都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完全忠心的跟随主。所以这个建造和征战的比喻，主人是主耶稣他自己，他已经计算过建造必定完成，征战必定得胜，他需要的是他的门徒能够背起他的十字架，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接着34节他就讲了另外一个例子，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在耶稣执事的初期，在登山宝训上，他就告诉门徒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盐的用途是防腐，是杀菌，是调味。我们摆在世界里是有我们积极的功用，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人跟世界调和在一起，再也分不出盐的味道了，盐就失了味。在中东那个地方，所有的盐都是盐盐，就看起来一块石头里面有盐的成分。当然要使用的时候，经常是用食物沾一下这个石头，把盐分吸取出来来做调味。但如果用久了之后，它的盐分全部都不见了，剩下就是石头本身，就是盐失了味。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在世上，神有给我们积极的功用，我们是在世上防止腐败，消去一切出于撒旦的元素。但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就失去了盐的功用。今天许多教会为着迎合世界人的口味，就把许多属世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慢慢的教会就失去了盐的本质，好像教会就和世界一样了。当一个失味的盐在神手中是没有任何功用的，耶稣就说，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田是生长菜蔬的地方，一般是用田来比喻合神心意的教会。失味的盐不能或不适合放在教会里，或堆在粪里，粪一般是指世界。虽然你是失味的盐，但毕竟你还蒙恩得救过，把你丢在世界里面也不合适，结局呢是只好丢在外面。这外面到底是哪里？圣经没有解释得很清楚。 不过在耶稣的信息里面却是一再的提到，像马太福音20章、25章那十个童女的比喻，或者那有1000银子的比喻。当主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我们知道得胜的基督徒在千年国里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没有蒙恩得救的世人千年国之后要都下到火湖。而在这两个结局中间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外面。这外面似乎让一些得救却不得胜的圣徒在千年国的时候所安置的地方，在千年国结束之后，他们仍然在新天新地有份。这一段是主在讲做门徒的条件，也可以说是神对每一个得胜者的要求。你必须爱主过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你必须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必须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并且呢，你还必须是那不失位的盐，能够合适的为神做见证，不随从世界的潮流与世界分别出来。在最后的两节34节、35节，耶稣也似乎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办法合适的跟随主做一个忠心的门徒，有一天你会被丢在外面。虽然你蒙恩得救，虽然你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但有一天你会失去你的赏赐。因此呢，他最后有一段警告的话，凡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有耳朵，也帮助我们能够听你所说的话，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智，愿意跟随你成为你的门徒，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不失位的盐，借着我今天的生活与我接触的世人当中，让他们能够从我身上尝到从你而来的盐，就是去恩典，让你的恩典从我身上流露出去，让我成为恩典的管道，让别人能够借着我的生活行为而来认识你。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